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 Northwest Youth Leadership Club 的创始人 Emily。 Emily 你好。
你好 Debbie、谢谢你邀请。
好，那您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啊来做我们节目，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情况呢？
好的。谢谢 Debbie 啊。我呢在业界工作了20多年。从开始的时候呢是在Bell Lab 做 CTO 11年。
哇、
然后公司派到我在亚太区立的Application Software Consultancy Business， 作为总监，在那里待了4年，外派，然后我又回到西雅图，现在呢，我是 Prudential 的 Investment Advisor， 在我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发觉呢，孩子的领导力的培养，很重要，也很有需求，所以呢，我呢就和几个合伙人一块儿创建了这个 Northwest Youth Leadership Club， 希望能够教育和影响到更多的孩子们。
哇，您这个工作的背景非常非常资深，确实是有这个资格和资本来做这个 leadership 的培训的，是吧？领导力的培养的。
但是教孩子、带孩子和教跟领导职业团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因为以前我是领导职业团队，所以呢，我就试图把力的团队职业团队的方式方法尽量简化，用一种比较简单明确孩子能接受的方式来教他们。
那这意思是说我们是希望但它核心是一样的，是吧？就这个领导力的核心的这个概念和技能是类似的，只不过是更简单一些。
fundamental 是一致的，只是在体现的细节和复杂性会不一样，但是 fundamental 的基础是
一
样的。对，
那还真的是，我觉得是在您这个俱乐部里的话做学习的话应该是受益匪浅呀，都是业界专业专家来去做的事情。
谢谢。我们能够坚持这么久，我开始在家里教，然后呢我就在西北中文学校教了1年，然后又办了 Northwest Leadership 又教了1年，实际上对快3年了。然后我能够一直坚持下去，也是感谢很多父母亲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很多父母跟我讲 Emily 你不要停下来，希望你继续教下去，能够帮到更多的家庭和孩子，所以有
这
种有这种信念，有这种支持，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就等于说，那这个其实就是您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关于这个 NWYL 的这个组织的创立的初衷是什么？是希望不只是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能够惠泽更多的学生在这里，是吧？
是的。从开始呢，创建呢，是想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同时把大家的孩子同时教育好。但同时呢，也发现有很大的需求。同时呢，也在教育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的成效，很多的孩子通过我们 WYLC 毕业以后，整个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崭新的人了，是吗？
崭新的人，从一开始没法开口，
连
一句话都没法说，站到台上，到最后能给演讲，还非常有自信心。实际上，很多孩子他们有很大的潜能，对。
那咱们说到这个领导力的话，其实我比较好奇啊，这个领导力是真的能从小就开始培养出来的吗？或者在您的心里，领导力到底指的是什么？
对的，我认为领导力是可以从小培养出来的。在我认为的领导力，好的领导力是一个影响力，它不是去命令别人做什么事儿，而是通过自己做一个好的榜样，还有自个儿的 passion 来影响周围的人。他呢同时需要有个好的这种交流的方式，让别人能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 还把他的想法比较有效的方式表达出来，
嗯，
同时对别人也有理解，还有一个 empathy，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integrity。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和领导力来说，最主要的是对周围人的影响力，还在关键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决定。
嗯，这个我刚才略微记了一下小笔记。我怎么感觉就领导力的话，可能不仅仅指的是影响力，可能还有这个孩子的沟通能力，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同理心和他忠诚度，是吗？
他的正直和他的诚实，
诚实，
因为
这些都是包括在领导力的一部分。
领导力呢，实际上是这些所有的好的优秀的这个特质结合出来的，体现出来的能力，综合能力，
综合能力。
对，
嗯，明白了。哦，那这个还是挺复杂的。我一直以为领导力就是 do by example， 是吧？就是做事情，就是像刚才您最开始说那句，领导力是可能是不只是你要求别人怎么做，而是说你做，因为以你的行为去影响别人。我以前以为领导力就只是那一点，但实际上它是一个 whole package， 是一个整个各种各样能力的体现。
对，
嗯，
一个好的领导力的话，
嗯，
你会认为你做的事情、你的交流，
嗯，
在影响周围的人，
嗯，
当你 look back， you will see your follower， they want to follow you， not because you ask them to， because they want to。
是，对，不是你要求的，是他们真的
想
真心想要去跟随你，
对，
那样的话才是真正的领导力，
对，
是吧？
对对，
很感谢。那咱们说到这个领导力的话，可以从小培养，对吧？那您这个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那么相信也接触过很多的美国家庭的孩子，然后特别是这种白人家庭的孩子，那么他们在这个美国的白人家庭，他们在这个培养这个孩子的领导力上面也是就是全副精力在做这件事情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潜移默化的这种，就是影响中，还是说他们有没有刻意的去培养过孩子的影响力？
嗯 ，Debbie， 你提得很好。
嗯，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在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孩子。
嗯、
美国的家庭，有的家庭呢是通过做社区服务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好的 example。
其实社区服务更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做的事情，是吧？
对，
然后去影响别人。
对
对。
然后有的父母亲他作为 Girl Scout、Boy Scout 的这种、
童子军、
童子军，
嗯，
对 Girl Scout 的这种带领人。
嗯。
还有的话就是说，很多的父母亲他们作为这种体育就 sports 的 league 的这种 coach，
志愿者的那个教练，
志愿者的教练。
啊、
对。
那这些的话，其实也是给孩子做了一个榜样，告诉你们怎么样去带领别人和怎么样去就是就是影响一些小朋友或者其他的朋友能跟你一块儿去做一件事情，是吧？
对，
不管是社区还是说这种在运动上的这个 team， 对吧？
对、
嗯、
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好榜样，同时的话在这种大家群体的活动中、
嗯、
孩子们也学会了怎么让彼此能理解，彼此能够 support， 彼此 work together， 同时的话leadership 也是在彼此 work together 各种自然的就体现了出来。因为一个好的领导，他会用他的 passion 去影响周围的人、
嗯、
同时他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和好的判断力来影响周围的人、
嗯嗯、和好的沟通能力，对吧？嗯，
对。
那咱们说到这块，咱们说的是美国白人家庭，其实他们也在做这些事情。然后那咱们中国人家庭的话，也想必也是希望中国人家庭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定领导力，但你觉得在中国家庭里头培养领导力和在美国家庭里是有什么差别吗？
嗯，因为从我的经历，我有很多的朋友、嗯、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背景都有。
嗯，
从我的观察来看，在美国很多的中国家庭呢，因为父母亲是做工程师的 engineers，美国的话很多家庭呢它有不同的背景，有的呢是做比如说做销售的、做市场的、做管理，有的是律师。所以我的总体的感觉呢，因为中国的家庭很多是做工程师 engineer 的，所以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improve
改进， 对，
对、
嗯、
怎么改进。然后美国的家庭呢，因为他们做 marketing sales， 他们可能更 cheerful 一些，可能更乐观一些，更多的看到，哎，你做得很好啊，你那个这样的孩子的他的自信心 可能比中国的孩子自信心，
是吧？
所以因为这个跟不同的背景、大家的职业习惯、
文化背景，
对，文化背景其实都有相关性的。
嗯，这个挺有意思的。想想看，如果小朋友一直在一个非常就是能够每天都很开心的说，哎呀，我又赢了，或者哎呀，我今天做的真棒的这种情况下生活着，和在一个今天虽然做的很好，但是这种情况下活着还是不一样的感觉，是吧？
对，是这样子
的。
对，
是的，对。那但是就是说，确实这个领导力上面，培养的话还是会有不同的效果出来的，最后是吧？
对，所以在课堂上我们
自信什么就。导致的是中国小朋友可能最开始就不是很自信自己的演讲或者自己的行为，是吗？
会有这种一定的潜意识。所以在我们课堂上很重要的几堂课就是让孩子来做一个比较逻辑的分析。我到底怕什么，我为什么害怕演讲，从比较逻辑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从自己的感觉上，因为感觉是抽象，而是用逻辑的方式。
明白了。
对，然后同时让他先逻辑的方式先去分享好，到底会有什么坏的结果，最糟糕会是什么情况，我为什么会害怕，从逻辑上分析。分析完了以后呢，在我们再教他们怎么能够帮助他 build 他的自信力，
就是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
怎么克服他的这种害怕不自信，再怎么增强他的自信。同时呢，因为在课堂上大家都知道是互相来学习的，同时在课堂上我们会教育所有的孩子会互相尊重，还有呢给一个互相支持的环境，所以孩子呢就不害怕去分享。在这个比较友好的环境里，他不停地练习，经常去练习，而且是现学现用，让他养成了好的习惯，这样等他需要去演讲的时候，对外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他在一个小环境里面，
在一个
一个熟悉友好能理解的环境里面，他不怕别人笑话他。
是的，
对，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那么对你说，我们的小朋友们可能是最开始的，因为自己家的环境可能不是那样的一个像美国人那样子的那种比较正面的感觉，那但是就说是或者这种不自信在来自于他自己不能够没有很多机会去练习。到了您这个俱乐部里的话，那么给予了这样一个比较小的然后比较友善的环境，使得他们有机会去练习，并且能够慢慢的就识别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才能真正把这个把这种恐惧感或者这种不适感给抛开，是吧？
对，所以在课堂上的话，他们会现学现用，同时我们有 peer review， 有 real time 给他们提出在哪里需要改进。
这也都真的是，确实挺好的。那我们想，正好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您这个就是俱乐部。然后我想问一下，就在你们的俱乐部上，这网站上其实有一点说的是说，我们俱乐部是希望帮助这些年轻的朋友建立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思维习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能力，您觉得说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很重要的吗？
非常重要。
嗯。
因为思维方式，比如说我们在课堂上会教，你怎么去跟别人交流，怎么能够理解别人，还有让别人能够理解你。我们比如说有个叫做 Golden Circle Rule， 就是教你解释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再
解释为什么出去要这件事情。
当你解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让你把你的 content， 你想说的东西，给你一个结构。放到 structure 里面来解释，比如说我们会教你 PREP， 叫做 point reason example point， 这样能够把你的观点很清楚明确的跟对方交流。
所以这是一种思维习惯的帮助的，帮助你可以能够更好的去跟
更有效的交流。对，
那么这个的话等于说是在是希望经过这样的一些培训以后，小朋友们在就这些学生在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能用这种方式去说话，而不是在用他以前的方式来说话，是吗？
会对他们很有帮助。
嗯，
以前他们说话可能是没有结构，会很散。
嗯，
可能说了很多，但还没有表达到他们的意思到位。
嗯，
但通过这种训练以后的话，他们会把他们的想说的话放到一个很好的构架里面，非常有效的交流，把想说的话 用比较有指导性的这种结构方式有效的交流出来。
这也是因为其实是属于是业界或者说是大家都能公用，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 REP PREP
For example point reason example point
对，就是您这个 PREP 的这个结构的话实际上并不是您自己自创的，是实际上是在业界还是都经常会使用的东西是吗？
对，这个业界用的很多。当你
所以等于说它是一个完备的或者说是 polish 的这样一个模型，
对，
那么这种以这种模式说话的时候，不管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头，还是在这种青少年的世界里，它其实都是有效沟通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对，
然后所以等于说如果您把这个结构交给了孩子的话，让孩子能够学会正确使用它，那长期的使用其实对他来说就是确实能让他更容易被别人理解，他的观点更容易能达到别人的心里去。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陪领导力的其中一点。
因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他的想法和他的沟通能被别人明白清楚认可。
对，是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情话。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这个其实是很关键，今天要敲黑板的三个字，您再说一
下。听得懂
，
能够明白，还能认可。
啊，听得懂、明白、认可，
对，
很。
同时，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还教他 debate。就辩论、我们教他们辩论的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
对，辩论其实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很广的一个学科的感觉，就是。
但我们辩论不是说教他去参加比赛的那种复杂的辩论、我们教他的辩论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当他谈到观点问题的时候、除了想到自个儿的方面，还想到别人跟他不同的观点是怎么想的，这样的话在他的思维上不会认为就我的想法是唯一正确的。
啊，您这个我要如果概括一下，是指的是说对于每一个孩子您教他是这种正反两面的思维方式吗？就是他在讲一遍的时候，他要想别人反驳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是这种
思维吗？对，别人反对的为什么，这样的话他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见解他会不会那么反感，因为在生活中我们
不可能
不会都听到每个人都赞同我们
同意
我们我们有不同的声音。
对，
那这样如果有这种辩论思维以后，你对不同的声音你的感受就不会反感，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你会去试图理解，
总是有原因的。对
对、同时呢也教他们对你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你怎么能够逻辑的表达你的观点，最后即使人家的观点跟你不一样，但因为你能把观点阐释清楚，也许你的反方就接受你的观点， 也许你的反方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他也尊重你的观点。
对，这其实是两个方面了，就一个是说，第一是孩子能够可以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然后第二点是说，就算你知道了对方是怎么想的话，那你应该更容易的能够精准的确认，就说是怎么样讲你的观点能让对方能接受，
对，
是吧？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说我能够 open minded 的，还有一件事是我如何能够沟通，跟对方沟通这样式的。
对，
明白，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 organization 教孩子的这种能力，
嗯，
这种技能和方法是用到每一天，
嗯，
对他们的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对他的成长，对他今后的就业都有好处，是用到每一天，不只是不是为了参加比赛而去训练这些，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或者更好的一个 leadership 的思维方式来训练自己每天。
嗯，对，是的。这个也是您的这个俱乐部的一个特点，确实很好。那个刚才我们讲这个说是思维习惯和解决方法，解决方问题的方法的话，都是您在这个你们的这个俱乐部里会教授的东西。我想问一下，就是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举个例子，然后举一些例子，就是您平常是怎么样去，就是在你们的课堂中是去做这样训练的呢？
我们在课堂里的一般结构是，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们放一些 video， 或者一些 slides， 让而且是孩子能够接受的、容易接受的，不是孩子能接受的内容。孩子看完以后呢，我们会帮助孩子一块儿来分析，一步一步的分析。分析完以后呢，就让孩子来自己作为评估来学习。就开始准备他自个儿的演讲。准备完自个儿的演讲以后，他要站到台上。给全班来演讲，全班演讲完以后呢，我们会实时的告诉他，他哪些做到，哪些做得好，哪些地方需要再提高。
明白了 ，OK。那等于说每节课的话，你们会有不同的
每节课都有不
同
的主题，
都不同的主题。
对，比如说我们对初级班开始就让他怎么分析，我为什么会害怕演讲？或者。到底分析到我原因是什么，用非常逻辑的方式，然后再看怎么增加信心，然后再看语言表达的重要性，再看为什么语言这么重要，再看你怎么表达，用 storytelling 讲故事的方式，然后再教你怎么把你的好的内容把它做一个比较好的结构化的方式来表达给对方，能够很容易的听懂。同时呢，我们也分析为什么不同的个性他的交流方式不一样，这里就理解你的个性跟别人的个性不一样，所以你们交流方式不一样。这样的话你更多的 open mind 去理解这些事情。同时我们还有辩论的训练，让他知道辩论的构架是什么样子，结构是什么样子，方式方法是什么，然后开始产生实战，让他们来练习。我们经常举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比如说玩 video game 好还是不好啊，学校成绩重不重要啊，
这个很重要，
homework 重不重要啊，就是让他们经常自己也感兴趣的话题来他们进行辩论。
这样挺好的，就是第一是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一些，对吧？我们在辩论这个话题，然后让他能够从这些小事上看到更多的信息，或者说是能想从进行更深一层的这种思考，是吧？
对，而且的话，在孩子辩论过程中，他听到的声音是别的小朋友给他的这个建议和别的小朋友的
观点，
这样就不只是大人给他的观点。因为一般孩子可能更认可别人孩子一些观点，因为他觉得大人总是在教育我做什么，叫我做什么。有的孩子有反叛心理，他就听不进去。
是的。
当他听到不同的孩子在课堂里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他们还是对他们很有影响力的。
这个都是一石几鸟了的，都是一石三鸟了，都快。
对
对，好多种，好多的那个这个优势在里头，这种做这种辩论的优势在里头。
对。
那么就相信在你们这个会员里头的小会员们，应该真的是受益匪浅。刚才你已经讲这个例子是吧，我们这个辩论，通过辩论来做这个考虑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留作业，要做作业是吧，或者是看不看这个视频啊，不对，打不打游戏和不打，
对对对，
打游戏和不打游戏，这个其实都是。
然后还看 electronic device 是好还是不好。 上过我们课堂的孩子们，父母亲的反应，普遍的反应是跟家长的沟通提高了很多，而且也减少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
因为小朋友们自己去想这件事情了，
对
吧？
而且他也能想明白，从两方面去思考，
嗯，
也能够更精准的，更准确的表达他们的想法对父母亲。
嗯，那，咱们说到这里的话，就是关于这个领导力这块的话，其实说到这么多例子，可是我想知道一下，就在平常你们这种生活中的话，就是在你的这个和孩子的这个沟通中的话，你觉得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
这
是
个好的问题啊。
就是讲是说，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这一代孩子，每一代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这一代年轻人，其实他们是长在这种电子社会、电子化社会中的。那么他们其实和我们那个时候，或者甚至说和成人世界里这些，就说是思维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你去教育他们，说给予他们这些这些工具的时候，那他们的使用上面，会让他们就是你能看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或者说是好的，或者坏的，或者这样的？
我要说，现在的孩子实际上他们的信息量、知识量都非常大，而且也很聪明。
感谢 YouTube，感谢 Google。
对，我也非常 impressed，非常 impressed，还有 surprised。
嗯，
因为这些孩子一旦给他们一个好的指导，
嗯，
还有 coaching 以后，
嗯，
他们进步非常大。实际上，他们最主要的是要去给他们开窍，inspire 他们，还教他们怎么做。
嗯。
他们有了这些 tool 以后，我发现他们就 open up 了，他们的很多的思想思维
就开开，
他们的内容他就愿意知道怎么方式去表达，而且愿意表达，还有想表达，知道怎么表达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意味是说，在你们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实际上是你看不到这个孩子脑子里的那堆灿烂的信息。
对，
然后等他给他了这个工具，让他知道如何有效的去组织和沟通和演讲，就演说，就是表达、组织、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那么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思维活跃，然后引经论点，或者说有很多很多 knowledge base 这样一个孩子，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的，
嗯，
从这样的话，我们的课程相当于从各个方面，从心理上，
嗯，
从他的心态上，
嗯，
还有他的态度上，
嗯，
来帮他 open up。比如说我们课程上有个小孩子，才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嗯，
因为他太紧张，而且他一说话开始就结巴，
嗯，
然后呢，他没法把他
的
太紧张造成的，
嗯，
然后在我们课程结束了以后，发现这孩子好聪明，
嗯，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专于 business plan 的一个项目，他能够把，对，我们还教孩子做 business planning， 对，因为这 business planning 实际上就
是
他们
哪一类的 business planning？
business planning 实际上我们教他，比如说你有个想法，
嗯，
然后呢，你想把它做成一个产品，那么你需要算一下你做这个产品的费用是多少。
哦，
你怎么解释这个产品的特色
是
什么？
实体的，
但是呢，我允许他们做他们比较想象的东西，不是真正能实用的。我们有两个阶段，初级班我们鼓励他们的想象力，但中级班我们就让他做实实在在能够实现的项目。对，
初级班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对对对，但初级班他可以做想象的项目，但通过这些孩子，他要算他的费用是多少，他的产品特色的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够提供给什么样的用户，做到什么，帮助他们做到什么事情，
嗯，
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帮他做这件事情。
哇，这是个很复杂的一个逻辑。
但这些孩子很聪明，就像我跟你说
的
这个例子，这个孩子他把这个计算算得非常清楚。
哇，
每笔计算怎么用，我们非常就说很吃惊，他我们说哎呦，你可以当 CPA 了，小小的 CPA。 所以我是经常教课的过程中，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发觉孩子你给他们正确的启发以后，会发觉他们都非常的聪明，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有很多的想法在他们头脑里面。
嗯，
因为我们大人有很多常规的固定的想法，但孩子的想法是会给你很多的 surprise 的
惊喜，是吧？
对对，很有意思。
那这个所以说我感觉到您在这个谈话中的话，这种兴奋度和这个 对，兴奋度非常高，感觉是说这个虽然是一个副业，
对，这是我的一个拍戏，
小小的副业，
对，
但是带来的欢乐和这个对精神上的回报是要远远比别的地方高很多的，是吧？
对，嗯，就是都需要吧，因为我的职业是投资顾问，
对，
嗯，同时呢，我的拍戏呢是教育，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我帮到了孩子们，但孩子看到孩子们进步，让我也觉得自己很有 rewarding， 很开心。
嗯，
然后看到父母亲也很感谢我，我觉得也感谢我，感谢我们这个团队对大家的帮助。
对，
大家都很开心。我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团队 NWYC 的团队，大家从开始每周两天例会，从建立这个系统。从建立每一个这个 process， 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大家都一块儿，大家都是有同一个 passion， 都想帮到我们的孩子们。
对，
所以我很幸运有这么一个团队，大家一起合作，
对，
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一块儿大家对 community 有一定的帮助。
对，对社区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回馈，就是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些业界的老师在帮助我们的孩子能，能用更好的、更成熟的方式、更合理的方式去沟通，对吧？
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那 Emily 啊，咱们这个俱乐部的话成立的话有一年的时间，那么不知道在之后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是想继续做延续现在做的东西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领域想要扩张一下？
我们下一步准备增加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是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因为这些也是我们每天用到的，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些技能，
对，非常重要的技能和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
对
对。同时呢，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技术发展很快，我们也想教孩子一个 business concept， 所以教孩子做一些怎么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创业企业家，他有一些想法，怎么把他的想法实现成一个产品或者一种服务，所以教他们怎么做 business planning。
哦，对，这个还有就是您说那个就是创业这块，您也就是会帮他们做吗？就是
创业这块呢，只是教他们怎么把他们的一些想法
啊，
把它转化成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服务或者产品，教他们一种思维方式。
您这会不会让他去街上卖那个卖 lemonade？
lemonade 的话，这是很简单的啦。我们教他的，比如说在我们课堂上，我们做了很多 business planning 的这方面的小项目。
对，
比如说小朋友他很喜欢玩游戏，然后他的小项目就是说，哎，我这个游戏把它怎么放到网上去，然后让大家加评论，然后让这个游戏的这个角色更有意义，有更多人愿意花钱来买。还有一个呢，比如说 example， 几个小女孩很喜欢，就说 cooking， 他们就说那我要做一个比较独特的 cooking 的这种 menu， 不是外面能买到的，而是比较有特色的。 对，
就做饭的那个菜单是吗？菜谱还是菜单？菜谱，
对对，菜谱。小朋友们有很多想法，有的想法说，哎，你看，我想做一个帮助我学习的机器。
哇，
对，
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例子啊，因为刚才您只是笼统的说一句话，小朋友们的思维是非常开阔的，
对，他们
当时还没有深刻的体会到，当你直到您现在给我举这些例子，发现他们的思维是没有边界的，就
是、他们
是
没有边界的，
即便是厨房这种已经存在了有几十年上百年历史的地方，他也觉得要改变，是吧？让学习我也要希望有人帮我学这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想法很多、我们呢就是通过把他们的想法思维，怎么让他觉得可行，怎么能够可行，然后在可行的基础上让他怎么把他的想法做成一个计划，让他去给投资者去讲，或者给他父母去讲。
对啊，其实他的第一个投资者应该就是他父母了吧，
很有可能。
对
啊，
是的是的，第一桶金原来是从父母那里拉的。
对
啊，那在这个整个这个一年，或者说是您过去这三年的这个经历中，您觉得有什么地方是让您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吗？
哦，我觉得
一路顺风过来的。
我觉得我很开心教课，但我同时比较困难的地方，对我 personal， 因为每个星期六都要教课四个小时，所以对我自己的时间的话，周末就很紧张，平时要工作，周末要教四个小时。我觉得我们团队都有一定的牺牲，因为我们是看我们有团队要准备每个小朋友的准备工作，我们要一块儿准备 content， 要准备教什么，所以我们团队的话每个人都要花些精力为了准备周末的课程，所以大家对自个儿个人时间都有一些牺牲。
就周末这个周末时间就没了是吧？
对，周末时间就是说整个星期六就没有了，
家庭的
对对对
对，那其他的没有了。
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扩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从 Amazon 啊，从微软啊 ，Google 的，大家的职业人士，所以这我们的职业人士正在考虑教孩子们教 STEM 相关的一些 basic 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前段日子教他们怎么做一个应用页面呐、把他的想法设计出来，所以的话，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比较孩子能够做得到的一些简单的技术上的这些教育。
所以这些是你的扩展。啊，就刚才说的挑战的话，实际上是这种时间上的这个使用占用，是让您觉得就是对这个家庭的那个时间不够。那其他的话，就说是挑战中没有说是出现其他情况，就比如说小朋友们对学生不能理解，或者说是这个沟通上面有问题，这些都没有问题是吗？
也会有挑战在课堂上，比如说当初我们这个秋季班一堂课有20多个孩子，那20多个孩子呢，
一堂课20个，
对对对，
其实还挺多的，
20到24个，因为我们的课程很受欢迎，所以一下子就报得很满，
对、
对对，很多孩子想过来，然后呢，当每个孩子他的这个
程度
会不太一样，有的孩子比较 advanced， 有的孩子呢又比较 basic， 还有的孩子喜欢讲，有的孩子不喜欢讲，
对，是的。
所以的话，在这个课堂上的话，当时有一定的 challenge， 就怎么把一个这个班分成小组，让每个孩子都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来练习，这是一个 challenge。但在教的过程中呢，我们一直在
摸索中，
在摸索中能够怎么提高。
看来感谢这个团队能把这个解决方法解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对，所以在团队话，有时候比如说一堂课就不是一个 coach， 是两个三个，这样的话可以分成小组，每个 coach 来指导一个小组，
这个团队的力量还是很重要的。
对，团队很重要。
那今天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我们又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再次感谢 Emily 呢做客我们节目，然后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Northwest Youth Leadership Club 的整个这个经历、创办经历，以及你们所教所带给孩子的这些福利吧。然后并且我也非常印象很非常深刻，就关于那个 PREP 的这个结构，我觉得我回去也要看一看了。对，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 Emily 要不要再跟我们的听众说一句话呢？
谢谢 Debbie 的邀请。我也很开心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家长
了解，
还有中国的 community 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个 非盈利机构，我们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孩子教好，同时其实我们父母亲也需要跟孩子一块儿进步。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希望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这个俱乐部是吧？对
我们也希望父母亲如果有能力有时间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做事儿，或者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我们欢迎来分享。你在职场做什么事儿？你是怎么做的？这样让他们孩子现在就了解到每个职场的工作特色是什么，
这其实
很重要，你喜欢不喜欢是什么？
对，
我们做过这么一个节目。
好的，
在我们课堂上，有一个课堂，我们请了业界的不同的人，比如说，孩子就问你是做什么的呀？
采访是吗？
对，采访形式，比如说我们请了McKinsey 的这个做顾问的，还有在纽约做这个记者的，还有这边做销售总监的，
这个非常好，
都过的课堂上，同时还有软件工程师，不同业界的，我们让孩子来反弹的，问他们，你做的职业是做什么的呀？你每天怎么工作呀？你怎么跟同事交流啊？你怎么能让个同事能够听你的话呀？孩子的有些问题是很有意思，有的孩子还问你挣多少钱呢？你开什么样的车呀？
这个非常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更多家长能够关注这个NWOLC， 然后也能够和我们的这个 Emily 在线下有更多的接触，是吧？
对。
然后最后我们感谢 Emily 来我们这里，然后也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结束了。
好，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